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您好，达义大和尚。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记得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谈到了知足常乐。其实知足常乐啊，真的就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你也跟我们提到了，从佛法的角度啊，我们要理解知足常乐的这种大智慧，其实就叫做能忍自安。但是现在啊，还是啊，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哈，我们就发现很多人他真的不知足，他总是为外物所奴役。你看他每天，哎呀，忙得不得了，忙什么呢？忙着赚钱，忙着出名，最后呢，哎，你就感觉他老是快乐不起来。那今天就针对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哈，就想请问您，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就一定老是做欲望的奴隶呢？是那种欲望驱使他们每天到外面要这个追求那个？那针对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怎么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变呢？
大家知道这个欲望怎么样来解释，我相信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每个人的对这个欲望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以我认为呢，就是一个人是要有欲望，那么这个欲望就是让你这个动力去创业。那么当你得到差不多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停下来，这是一个关键。但是呢，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好多人呢最早呢是说，哦，我需要一份工作去赚钱啊，让我有房子住，有饭吃，有衣服穿啊，让我能够生活过得舒服一点。那么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以后呢，他就希望说，我要住更好的房子，开更好的名牌的车子，穿了更好的衣服，然后再进一步呢啊，就开始在比了，在想要了，就是我希望能够超过谁超过谁。到最后呢，就是你的欲望就变成一种就是没办法控制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很痛苦了，因为呢你不是为了需求去努力去拼搏，我是呢为了名啊，为了想要你自己，为了跟人家比，然后呢到最后带来很多的烦恼痛苦。这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欲望的奴隶，它的真谛。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是这种启发性了啊，要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情。从前有一只狐狸看见这个围墙里面有一株这个葡萄，那么枝上呢结满了非常甜美的果实。那么这个狐狸呢看了以后呢啊，这欲望就开始升起来，他就试试去寻找入口，看怎么样呢，我要撞过这堵墙，然后可以吃到隔壁的这个葡萄。终于发现了一个小洞，可是这个洞太小了，他的身体呢无法进去，于是呢他在这个围墙外呢就禁食6天，扼守了自己，到最后终于呢穿过了这个小洞，幸福的吃上了甜美的葡萄。可是后来呢，他发现吃的饱饱的身体让他无法撞到围墙外面，担心这个眼里面的纸人呢抓到他自己，于是呢又禁食了6天，再次的饿瘦了身体，才从原来的小洞里呢钻出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当你是快乐的时候，悲伤便在一边等着你，而当你是痛苦的时候，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快乐。到了最后，你会发觉到 每一样东西，每一件事情，人的命运都是配得好好的。每一种痛苦与快乐，每一样你所得到的和失去的，好的坏的，到了最后你仔细啊想一想，加加减减之后，那个数字将会是一样的。这说明呢，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会带来更大的欲望。如果我们呢被欲望所左右，不去面对现实，去追求那种不现实的得不到的东西，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快乐。所以我们不应该做欲望的奴隶，因为呢，在人生出发点和这个终极点之间，这欲望和得到的总是是一样的，不会多也不会少。或许有人早一点得到，有些人晚一点得到，有些人先失去的，有人呢晚一点失去的。人生就是这样，非常有趣。你曾经有多少的快乐，当你失去就会有多少的悲伤。得到人生结束时，每件事情都会变成是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呢，细心想一想，想想看啊，就是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你得到越多，你可能失去的越多，你快乐的越多，你的痛苦就会越多。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啊，我们要选择一个不要过于悲观，也不要过于乐观，要有中道思想观。那么我们这样呢，才能够走得长远啊。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啊，在这生当中，当我们到了低潮的时候，逆境向前的时候呢，我们要安定我们的身心，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这个毅力去面对种种困难。那么当我们得到很多的时候，也不要洋洋得意，因为呢，从佛法里面讲，有得即有失。你有成功的时候就有失败的时候，你有上台的时候你就有下台的时候。所以呢，不管我们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我们都要敢于面对现实，然后呢，我们要有智慧的去面对一切。那么这样我们的幸福快乐才会永远永远。
那请问达义大和尚，为什么知足者常乐的境界，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呢？
因为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想要真正的悟到知足常乐的这种境界，这是不容易的。没有大智慧的人呢，他是没办法体悟这几个字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你叫他不要吃糖，吃糖以后对牙齿不好，他没办法，他觉得糖果很好吃，巧克力很好吃，小孩子最喜欢吃糖。但是呢，等到他有一天他知道，哦，我小的时候吃太多糖了，所以我的牙齿不好啊，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吃太多糖他的不好。那么现代人呢，你叫他说，哦，你不要再追求太多东西，你够用就可以了，他们是没办法听进去的啊，他觉得你这个是思想太落后的，我现在要拼命去得到更多更多的东西，我要比任何人都要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呢，他没办法真正的去体悟到知足常乐的他的这种珍贵。那么唯有呢，就是我们通过修学佛法，对人生有一定的业力的人，那么他会知道这个荣华富贵啊，都是一种像什么叫过眼烟云啊。有时候你看到好多有权力的，很多很有钱的人，一夜之间变成另外一种环境的时候呢，你才会悟到，哦，人生就这样的脆弱，这样的被动，这样的无常。所以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说，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这一首偈语呢，听起来好像很消极，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好好的去思考人生，你就发现这里面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啊，有好多哲理给我们很大的一种启示。现在的世界可以称为是佛法世界， 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去体会知足常乐的这种意境。理由很简单，因为现在市场的多样化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物质的多样化，尽管物质与精神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是很多人已经被同化了。灵魂与精神的一种同化，使人性啊变得贪婪、自私、残忍，变得不可一世。这个利益权益啊，把它摆在第一位。很多人呢，丧失了人本身的那种道德底线，最后成为呢阶下囚。正因为这些人的欲望无法满足，才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越来越差。最主要还是彼此价值取向的差异，所以人与人之间很难真正融入彼此的内心世界。这也在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人本性遗留下来的一生无法共识的差距。因此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人与人之间每天都存在着很多诱惑。如果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做人的原则应该是什么？贵在自知，贵在知足，贵在量力而行，贵在适可而止。如果能够把握这四个方面的这个定力还有智慧啊，那么一个人呢就能够超然于物外。生活在这个尘世间呢，又有什么比知足常乐者更让人觉得这个珍惜的呢？我欣赏知足者常乐的人，那是一种对生命的淡然之美。因为这种快乐来自于自知与自我价值的认同感，这就是人生的最佳的状态啊。
是啊，如果真的能照您的所讲解的这样子理解啊，其实真的就是可以做到知足常乐了。可问题就在于说，有的人这个欲望呢还特别的强。我们辩证的来看这个问题啊，他们就会觉得说，欲望是我们的生活目标，是这样子的吗？还是说欲望其实是他们生活的烦恼呢？我们如何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呢，这个贪欲是生活的目标还是生活的烦恼啊？我相信呢，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那么对生活的标准也是不一样。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每一个人在这个贪欲啊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度，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如果能够克服种种不切实际的欲望，把我们的欲望限制于我们的能力之内，那么你对这个贪欲就能够进退自如啊，就不会被这个贪欲牵着鼻子走，不会迷失你自己，觉得是一个关键。因为呢，人是万物之灵，有着七情六欲，就连孔子也曾经说过啊，他的食色性也，人的一生都喜欢贪吃，人的一生也喜欢好色，所以贪食好色是人的本性，这个是孔子他讲的。那么可见呢，贪欲和追求在人的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演绎到现代的社会，权力、金钱和美色更成了人最疯狂的渴望和追求。真可谓呢，还有牙亦无边。一个人如果不知足，就必然生起这个贪心，一有贪心就容易生出许多不好的想法，甚至违法乱纪啊，最终呢伤害到他人，也伤害了自己。记得呢，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叫《副榜传》，说的是一种叫做副榜的小虫子，什么东西都想占为己有。他一路行走，把所有碰到的东西都背在身上带走，最后呢，不堪重负啊，疲劳而死。副榜的下场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凡事有度，切不可以自情重义，贪得无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啊，辛劳忙碌的人们却忘掉了这个浅显简单的道理，迷失了方向， 迷失了自己。有的人这是献媚赚淫，过着双面人生，生活对他们来说呢，与其说是希望和快乐，不如说是一种焦虑和负担。所以呢，知足呢是一种美德和智慧，因为知足，我们会自觉珍惜，并倍加珍惜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把握未来。因为呢，知足了，我们会更坦然地面对竞争啊，或者是在权呢、钱呢、色啊面前呢，心静神定，无牵无挂，在毅力的天平上摆种砝码，做到有所求有所不求，有所为有所不为，能为者为，不能为者不为。因为知足，我们会超然洒脱，不必奉承拍马，安逸奉承，更不必做神隐苟且、神职足臭之事。也因为知足啊，我们会懂得许多生活的情趣，从许多不经意的小事中获得美的享受。比个例子，像我们在百忙当中，有时候呢写写毛笔字，或者弹弹琴、种种花草，怡然自乐啊。因此呢，知足者常乐的人生观，可以使我们在忧愁烦恼的时候找到心灵的平衡，克服种种不切实际的欲望，把我们的欲望限制于我们的能力之内。如果达到这种境界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欲望就不是一种负担，不是一种痛苦，而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情趣，更加的幸福快乐。
嗯，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控制，要把我们的这个欲望呢控制于我们的能力的范围里面啊。那有些人控制不了，他这个贪欲的心啊是无限的膨胀，那如果这样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甚至说严重点，有什么样灾难呢？
我们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说从前有一个农夫，每天呢早出晚归的耕种一片土地，但收成却很少啊。那么一个官员可怜这个农夫的这个遭遇啊，就对农夫说啊，只要他能不断往前跑，他跑过的所有的地方不管多大，那层土地就全部归他了。于是呢，农夫呢兴奋地向前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个不停，跑累了想停下来休息，然后呢一想到家里的妻子儿女都需要更大的土地来工作来赚钱，所以呢他又拼命的再往前跑，真的累了，农夫上气接不着下气，实在是跑不动了。可是呢，农夫又想到将来自己年纪大了，可能没人照顾需要钱，就再打起精神，不顾这个气喘不已的身子啊，那么再奋力的向前跑，最后呢他体力支撑不了了，倒在地上气绝身亡了。所以这则故事啊就告诉我们了，如果有了这个贪念，就不会去满足，就会给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大的风险啊。你看像我们有时候看到好多人工作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到最后死了，你看好多精英都是这样死的。因此呢，有一颗知足的心是人生真正的宁静，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幸福。虽然呢，知足者常乐是许多人的口头禅，可是真正领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却是不容易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你的人生快乐以后主要取决于你的人生观，因为快乐本身就是一种自发的心态，并会只有在被我们称之为好事发生的时候，你才会有的心情啊。所以呢，一个人要常常想到健康就是福啊。一个人呢，如果说你贪得无厌，拼命的奔波劳累，到最后你身体没有，你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不是有一个说法吗，说身体呢是一，有了身体以后其他的是零，加起来就是一个数目。如果呢身体不是一的话呢，再多的零加上去呢 都没有用。所以呢，这个我们也通常有一句话讲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一句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哲理啊。
嗯，其实讲了这么多，我们也大概都明白哈。想要保持一颗长乐的心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长乐之心呢？
要求一个人保持一颗长乐之心，说实话呢是不容易的。因为呢，我们人总是会有欲望，会有贪求，会有攀比，会不甘寂寞，想要拥有更多东西。因为快乐就像自信一样，是你个人的责任，即使别人有时候会义务的给你增加一生快乐，但是你到底有多快乐，最终还都取决于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永远是最好的，那么你在快乐的领域里面呢，就会有众多的收获，这绝对呢不会错。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呢，同样并非易事。你可以回想一下，在你的人生中，在你所经历过的人生旅途中，令你最快乐的一天，或是令你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然后再将这种感觉带到你的眼前，那么你就会感受到曾经令你真正快乐的快乐。坚持这样的做，你就会发现，要让快乐降临到你身上并非不可能，而且呢并不复杂。然后呢，要获得这样的快乐，你就得先付出一点努力，锻炼自己获得快乐的力度。比个例子，像每天用3到5分钟的时间，把你曾经有过的最快乐的经验提选出来，不需要有什么理由，只要单纯的快乐就可以了。那么知足呢，带给你的是一种欢畅，一种轻松自在，同时也是一种快乐的享受。这种享受就在你的身边，如果你愿意伸出手去，就能够拥有它。你没有必要对自己的快乐要价太高，事实上呢，快乐本身是完全免费的，你所要付出的只是你自己的好心情、满足感。你要告诉你自己，只要单纯的快乐就可以了。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那么你就会拥有一个长乐的心态。不要把快乐视为高不可攀的享受，它就站在你的身边，你所要做的就是张开双臂拥抱它，不要忽视了他人的快乐。所有人的快乐中都有你的一份。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个道理啊？不要忽视了他人的快乐，所有人的快乐中都有你的一份。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人家得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要学会随喜赞叹。所以我们在以前在这个节目里面，在以前有讲过，就是佛教里面叫随喜功德。人家得到成就，人家好事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同庆。这个就是不要忽视他人的快乐，所有的快乐都有你一份的道理啊！只要你想得到，就不要有任何的顾忌，大胆的去索取。这个就是一种心态，只要我们心态摆好了，不单我们的快乐是我们自己快乐，别人快乐也是我们的快乐。
请问达义大和尚，为什么只有当知足常乐了，才能够随缘是福呢？
很多人享福的时候呢，心存骄慢，不管拥有多少，总觉得不够，心中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有的人虽然有庞大的财产，却常常觉得自己还不够多，习惯的紧紧的守着这个钱财，舍不得用来做对自己今生或来世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让这些人去拿钱或用他财产去做一种慈善事业，去布施，去累积功德啊，那么他们会说，等我赚到更多的钱以后再说吧。有的人 评论这种人说啊，是这生人活着的时候已经拥有很多的财富，还觉得这个是贫穷不满足，在现世就感受恶鬼道的等流果报啊，更多的财富只会带给这生人无止境的欲望，而无止境的欲望带来的是更深的一个痛苦。所以我们一个人做善事的时候，不要老是觉得哦，赚了更多钱以后来做善事，这个观念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现有的，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拿出一种钱啊或者财产啊来回馈社会，来积累功德，那么这样不但呢他的心态变得更加的慈悲，让他身心更加的自在，同时呢又能够为自己为后人积累功德，这种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现在所拥有的福报都是前世乃是无量生以前所积累的功德，是一种有限的功德，如果不好好的珍惜，不懂得惜福，不懂得去培福，去种植新的福报，那么很快就会用尽了。珍惜福报的人呢，懂得不断的累积资粮，让福报不断的增长，不珍惜福报的人呢，就会开始衰败堕落。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有这个佛教的这种念头，就是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我们要学会感恩，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我们的师长，感恩一切众生，就是跟我们相关的人，感恩这个国家，我们要为国家为人民为父母为我们的师长曾经帮过我们的有恩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们。还有呢，我们要常常要想到三种痛苦的人，这地狱道众生、恶鬼道众生还有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要常常去为他们诵经啊、超度啊、回向啊，让他们离苦得乐，尽自己的能力去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您刚才提到了知足常乐的人生观，那具体到有没有哪一部的佛教的经典著作当中呢，有具体的写到这个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呢？
关于这个知足常乐的人生观啊，在好多佛教的经书里面都有提到，释迦牟尼佛说少欲知足啊，特别是在佛一教经里面说到，释迦牟尼这样讲说，行少欲者心则坦荡，无有忧畏，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次，知足之人虽卧地上亦为安乐。所以呢，这个知足少欲的修行人的胸怀啊，常常是很坦荡的，欲望烦恼痛苦也比常人少，从而呢常处于超越世间的安乐境界。因此呢，佛教认为呢，世间的财富、名利等给人们带来的利乐实际上非常的少。一个人即使拥有再多的财产，他从中获得的安乐究竟有多少呢？就像那声帝王将相一样，即使拥有了天下所有的财产还有所有的东西，然而呢，一生享有的安乐者寥寥无几啊。我们现在有时候看看历史，看看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的宫廷里面的事情，以前呢我们觉得人生最幸福快乐莫过于皇帝，其实皇帝有好多无奈好多痛苦，所以远远比不上一个知足少欲者的这个修行人啊。所以正如这个八大人杰经里面呢，释迦牟尼要这样说啊，说多欲畏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啊。对世间人来说呢，积累财富从开头到结尾啊都充满了痛苦。龙树菩萨也说过了，说积财守财增财皆为苦啊，应知财为无边祸根源呢。那么这个华智仁波切也说过呢，说有一匹马就有一匹马的痛苦，有一只羊就有一只羊的痛苦，财富越多痛苦越大。佛教认为世人无名一次啊， 根本不知起舍善恶因果，陷入了追逐贪欲的迷乱之中，为无常而短暂的快乐忍受长久的艰辛苦痛，造下了种种的恶业，后世更因此而堕落到恶气深渊里面去，在无边无际的轮回里面饱受痛苦和折磨。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没有智慧，过度的去贪求这个欲望，然后呢做了好多坏事，到最后呢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这个是佛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懂得少欲诸子的快乐。
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您不妨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富足快乐的人生呢？
印度龙树菩萨成为长陀家王，说了四句这个偈颂，他说：诸子地圣之才，如此之言世尊说，诸子虽贫可名富，有才多艺是名贫。龙树菩萨这个说法要记，提出了人生观，解释了人生最尊贵的财富就是懂得诸足。诸足的人呢，虽然卧地上也游走着在天堂里面，不诸足的人呢，即使置身天堂也就像地狱里面。要判定世间上谁最富有，不是以钱财多少来论贫富，而是在我们的一念心，在这个一念心里面看你有没有智慧。方寸之地在诸子的人心中呢，也如法界之宽，能感受到三千大千世界都在自己的心中。在马路行走，那条路就是你的，在公园散步，公园就是你的，欣赏日月星辰，日月星辰就是你的，观看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就是你的。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富有十方，还有什么不知足呢？这个就是一个心境的问题。懂得诸子的人呢，有几点美德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他懂得节制，不浪费，不贪求，他能够节制自己，该用多少就取多少，哪怕是一滴水，他都会很爱惜，很节制，很珍惜。第二，他懂得守本分，他能够评量自己的身份、身体状况，决定自己可以用多少、吃多少、能拥有多少，不逾越本分。第三呢，他能够安忍，对世间的物质、金钱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不做过分的贪求，也不放纵逸乐，凡事都能够安然地接受现实的生活。第四，他能够感恩，一个真正富有的人懂得知足感恩，懂得分享大众，不会事事都为自己设想。在这个世界上，贫穷的人啊，如果懂得知足则为富贵，贪得无厌不知足者的人呢，即便富有，他的心反而是最贫穷的。因此啊，这个知足啊，胜过世间的一切的财富，快乐的源泉是什么呢？就是诸足。人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诸足。古谚语呢也曾经这样说过，就诸足者常乐，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啊。因此呢，拥有一颗似水流盈的诸足之心啊，超然洒脱的面对现实，尽情的去享受生活，这才是生活快乐的泉源。
说得特别的好，感谢达依大和尚为我们的开示。我们能够在人世间走一遭，着实不容易，我们要学会知足常乐，人生才有意义。感谢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谢谢达依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叫我不贪不厌， 是到终点也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
坚守着